本节目含有乡村级女演员。
请对照演员的自我修养收听。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乱谈乱谈》。
Welcome to Randomism. We talk about random subjects like art, cul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nly in Chinese.
我们将乱谈艺术、乱谈文化、乱谈哲学、乱谈一切我们感兴趣和喜欢的话题。
我是邓小贤，
我是鲍宇洲。
我们今天节目继续留在俄罗斯这个广袤的大地、
广袤的文学视野当中。
那么说起今天的这个我们要说的这个主人公的话，比起前两位来说更熟悉，因为他的作品还曾经进入到我们的语文课本。
其实更是因为他的作品呢比较短，也就是说比较好读啊，更容易贴近大众。
这是谁呢？
这位作家的名字就叫做安东·契诃夫，俄国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和剧作家。
说到这个契诃夫啊，这个他跟我们中国的一位作家来说还是挺像的。他的出身啊，我不是说他的这个整个的文法或者是他的创作，他的出身。
他的出身，
你觉得跟鲁迅应该是挺像吗？
啊，他俩像吗？
他也是学医嘛，弃医从文、
哦、啊，我还以为是说他的家庭出身。说起契诃夫，他的家庭出身啊，根据著名的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可夫，也就是《洛丽塔》的作者，他的介绍呢，契诃夫的祖父他曾经呢是沙皇治下的一个农奴。但是呢，他的这个祖父啊，非常的有能力，积攒了一大笔钱。他用3500个卢布买得了他祖父本人和自己一家人的自由。可见啊，是即使在这么万恶的农奴社会里头，金钱也还是有它的作用的。最起码他可以买得自由。契诃夫呢，出生在1860年，他的出生地呢，就是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在疯狂热议的那个乌克兰。
啊，就是他跟果戈里应该是一个地方吗？
他比果戈里呢要晚半个世纪，应该是。他们买得自由之后呢，一家人就在还是留在了乌克兰做小买卖。但是呢，契诃夫他的爸爸做生意呢好像是遭遇了失败，于是呢就有点像逃债似的搬去了莫斯科。但是呢，那个时候因为契诃夫呢，他正在上高中，所以必须留在当地，直到他完成了高中学业之后，在1879年也到了莫斯科，进入了莫斯科大学学习医学。在这儿呢，就跟咱们的鲁迅先生有点对上了，是吧？他们都是，只不过呢，鲁迅先生他是去了日本学习的医学。
他是什么契机让他弃医从文了呢？
说实话呀，还不能简单的说他是弃医从文。其实在他学医学之前，他上高中阶段就已经开始了文学创作，写一些小的幽默小品投到杂志社里头，靠这稿费啊来补贴家用。他相当于呢在那个时候就是卖文买粮了，说明呢这是一个懂事的少年。
有点像那个我们之前谈到过的几个美国作家，都是
穷人的孩子能当家。他毕业之后，因为他学的是医嘛，所以呢他到了一个外省的一个小镇里，给一个乡村医生做助理。在这个阶段呢，因为他有这个写作的习惯，所以呢在具体接触到这么外省这么丰富多彩的人生的时候，他呢也对周边的人们做了大量的观察。在后来呢，相当于是他一种写作素材的积累。
而且他这个把很多自己的这种观察的习惯带到他后来的作品里面去了，就像我们今天会要讨论的那部作品《海鸥》里的那个作家，其实他的很多的行为习惯据说都有这个契诃夫的影子啊在里面。
嗯，这个呢是他的作品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好多的角色在生活当中都隐隐约约的呢可以找到一些原型。在他当医生助理的时候，他仍然在写着一些作品， 这个时候他发表的呢，主要是一些幽默小品，跟他上高中啊、上大学时候的作品呢，没有特别大的区别。那个时候他有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医学呢是他的正妻，而文学呢是他的小三儿，相当于是他的情妇。”这么说。
也就是说，医学呢可以带给他稳定的生活，而文学呢可以带给他无尽的激情。
还有另外的一些额外的收入。
哈哈。Ej tam gdzie zna czarny wody, siada na koń koza kłody, czule żegna się z dziewczyną, jeszcze czule z Ukrainą. H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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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
Sokoły.
其他的两个那个作家，就是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两个作家，果戈里跟托尔斯泰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在于什么呢？就他写的这个作品非常的多，涉面也非常广，这和他的人生经历呢，有可能不是一个同一条那个轨道上面经历的。但相反，像我们在看这个果戈里跟托尔斯泰啊，他们的作品跟他们的人生经历啊，基本上又是非常吻合的，有很多的契合点在那儿。但是反观我们看那个契诃夫的小说，他很多的小说跟他的经历其实是不沾边儿的，但是呢，他却能写出来那么出色，那么生龙活虎。
这一点呢，可能跟他们的生活际遇不太相同，因为在契诃夫的生活当中，他呢大多数的时间是作为一个医生而存在的，接诊了无数多的穷人，而这些穷人他们的生活，其实在契诃夫的观察当中，已经给他积累了非常非常多的创作素材了。主观上面来说啊，因为契诃夫呢，他对人民是非常的同情。他虽然没有走这个政治的道路，但是呢，他以一个个人主义者和一个艺术家的身份，没依附于任何党派，以他的这个一支笔来写出他对人民的同情。他为人民呢，寻求正义。他终其一生呢，都是在，发出这种的反对非正义的这种呼号的，就是最广泛的这种视角来揭发了，来叫什么，展示了这个社会的不公和暴力，以一个人文主义者的这种姿态来实现的。
越说越像跟鲁迅越来越重叠了啊，
是。
是不是学医的到最后都有这感觉，就是肉体的那种伤痛，我医治不了了。最后他们其实最高的伤痛是精神的伤痛，灵魂的伤痛。
哎，在这一点上来说，他可能是鲁迅的一个先行者，但是我们更可以把契诃夫跟其他的同时代的俄国的作家来做比较。我们前面谈过的那两位，列夫·托尔斯泰，他也是深切的爱着这个他们的国家和国家的人民的，他对人民充满了真的是无尽的热爱，对这个国家是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想改变社会。另外的那个果戈里，他仍然是这样子人。可能呢，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个沙俄治下有良心的艺术家共同的一个反应吧。
而且他们都处于一个巨变的年代。果戈里开始就是沙皇就开始呈现出他动摇之势了，一直到契诃夫的时候，就是沙皇的整个的统治的这个堡垒的崩塌就已经成定势了。其实这三位作家串起来的这个差不多一个世纪的这个整个的创作的这个道路啊，一直到契诃夫的去世是1904年嘛，其实一直到契诃夫的这个年代之后，就是整个的这个三位串起来的，整个的就是沙皇的这个堡垒的崩塌的这样一个时代巨变的这个大时代。
沙俄帝国崩塌的前30年，正是契诃夫崛起的时代。在1886年和1887年，契诃夫呢连续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这两本书啊，一经出版就得到了读者广泛而热情的认同。至此，他就跻身于俄国一流作家的行列了。就在这个时候，他才真正做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四个字儿：弃医从文。在那个年代里头，当一个文学家他有了钱之后，他首先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你想想看，
买个 LV 的皮包，
当然是买房子啦。 所以呢，他那个赚了钱之后啊，很快就在莫斯科的附近买了一个大房子，一家人都搬了进去。在那儿呢，他度过了他人生当中最为愉快的时光。为什么呢？因为，远离尘嚣，在郊区呢是空气新鲜，风景优美，然后呢，这人活着也轻松，房子又大，在那儿呢，他又可以伺弄花草。这个在那儿还接待朋友，那时候已经是文学界的名流了嘛，所以呢，有很多的朋友都可以在那儿聚会，他的家庭里面呢也是欢声笑语，他那儿往来无白丁，相当于是过的这样的生活。契诃夫在有钱之后，除了创作之外，当然做了好多好多的咱们难以想象的善事儿，可以说是他的一生当中功德无量。那这有时候把自己都搞得几乎濒临破产，但是呢，还是拦不住他做善事的这样的脚步。
是不是他觉得自己写小说写的损人损的太多了，要积点阴德啊，才要做善事啊？
但是对于契诃夫来说，他这一辈子基本上就没做过什么坏事。比如说，他有了钱之后，立即就在莫斯科郊区建了三所农民工学校，三所学校啊，那是什么样的体量？还给村民们建过一个消防站。之后呢，他还做了那种颇具文化意味的这些活动，比如说，他收集了好多的图书，把它寄给那个库页岛上的居民。但是他真正的目的呢，是要寄给那个库页岛上有流放的那个囚犯。这些囚犯呢，很多他不是刑事犯，而是思想犯、政治犯。他曾经访问过这个岛，他也了解了这个岛上到底什么情况，尤其了解了这个监狱里头这些囚犯他们的需求。因为呢，他在上面待了几个月的时间呢，整整的采访了1万个囚犯。对于思想罪犯来说呢，其实他们在流放的过程当中最需要的应该是精神食粮。所以呢，契诃夫收集到这么多图书寄给他们，应该呢是比在那儿建一个学校更为有功德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这一些的行为的这个推动力，都是契诃夫其实原来这种医生的职业身份啊？就是医生是拯救人作为他的天职的。你看啊，无论是他的希望小学啊，还是他的这个捐书给囚犯，这都无处不体现着他拯救人的那种。拯救人的灵魂，拯救人的
思
精
想，
神啊，
精神，
就是"拯救"这两个字，就跟他的医生的这个兼职好像是非常有关系。只有像他这种有的医生这种曾经的从业经历的人，才能这么做。你想换做像果戈里或者托尔斯泰，甚至像托尔斯泰到后期，他已经是成为一个宗教的这个传播者。一个哲学家的概念了，他做的很多事情只是在做传播，而不是去做拯救的工作。
其实那两位作家，他们到后来也在拯救人的灵魂，也做了很多的这种救助的工作，但是呢，不像契诃夫这么投入，做的没有他这么卖力。契诃夫他做到投入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哈，他在建那个希望小学的时候，好多的事情他都是亲力亲为，比如说泥瓦工是他找来的。安炉子的人是他找来的，那个做木匠活的人也是他找来的，这个建筑材料都是他跑那个建材市场买回来的，然后买回来之后自己当监工，就在现场来监督，哪个地方装炉子，哪个地方摆椅子，里面的装备之类的，缺什么他都是临时自己再去买，
这不就活生生一包工头吗？
就说他亲力亲为的这个行动上来看，能推断出他对于这种公益事业能有多么的热爱。因为呢，他有一次他跟高尔基另外一个著名的作家，他说，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一小片土地上尽自己的所能而做一些事情， 那么这个世界该是多么美妙啊！其实他指代的就是他自己的做这些善事。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曾经也这么记下过，他说他记录了说，哎，有一个土耳其人掘了一口用于拯救自己灵魂的井。从这儿呢，他又开始深发出去，他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身后，就是生命之后，在我们的人生之后，都能留下一所学校、一口井或一个诸如此类的东西，这样呢，我们就不至于两手空空的来，也这个空空的走，走到这种未知的永恒当中，我们留下一些东西走，那也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
Поступь легкая моя, чистой совести примета. Поступь легкая моя, песня звонкая моя.
就说了刚才我们谈到的，你刚才说到的，都是他在拯救灵魂啊。这些无论是他建希望小学啊，还是他去做各种的公益的事业啊，去传播他的爱。
对，除了这些灵魂工程之外，他在真正发生了人民性命攸关的这种大事的时候，他一直都能挺身而出，他都能给大家以这种物质的和这种的身体上面的帮助。比如说啊，有那么一年俄国发生了流行的霍乱，在这种时候呢，他又重操旧业当起了医生，而且呢他不用任何助手啊，自己呢就亲自来处理负责周边25个村庄的疫情。你就想想那个把上海分成25个部分，
他就是一个卫健委主任。
有一年年景不好，土地欠收，所以呢契诃夫又给农民分发粮食。他其实说实话他也不种粮食，他只是比别人有点钱而已，他就来救济这些人。
他真是个上帝呀、啊！
即使不是上帝本人，他也应该是上帝给披了一件白大褂而派下来的天使，应该
Angel。
在写作的同时还当了好多年的医生，就是这个老本行啊，他是丢不掉的。据他的姐姐还是妹妹啊讲说，这他在一年之内曾经诊疗过上千个农民，而且还是不用任何的助手，就他一个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人讲说他整个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小型的医院。因为他的医术又好，又免费，所以呢有很多的人啊都从这个奥德赛、卡尔科夫，像这些都已经是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地名了啊，从这些地方，意思呢也就是从这个四面八方的跑到他这儿来。可见呢他这个真是善名远播呀，
真是一个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
你这话我没法接，我只能说他是一个无远弗届随远必诛的这么一个好医生。
他到底是哪个算是他的正业呢？
他应该是左手执刀剪，右手持绫罗，是吧？在医生生涯和他的文学生涯之间啊，他原来讲说医生职业是他的妻子，文学生涯是他的情人。但是呢，从他取得的成就和投入的精力当中来看的话，他应该
文学是给他带来了稳定的财富，而这个医生是给他带来了无尽的激情。
更可以说是医生这个行业往往让他千金散尽。
在他的文学创作当中，短篇小说是他的很重要的一个创作的载体。他一生写了多少部短篇小说？
他的小说据不完全的统计，大概有将近500篇。后世人们对于他的小说来讲，是说他的那些作品完完全全详详细细巨细靡遗的展示了那个阶段的整个俄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的现状。 你想，就说一个人的一支笔就能把一个社会重现下来。另外呢，从他的这个创作力来说，我们举一个例子，他的才华在具体写作当中有多厉害呢？曾经呢，有一个叫做科洛兰科的这么一个小说兼记者的这么一个人曾经采访过他。据这个人后来的描述哈，他说，契诃夫说，你想知道我是怎么写的吗？你看着，我就这么写，随便呢就在他们的面前的桌子上随手拿到了一个器物，碰巧这个器物呢是一个烟灰缸。契诃夫呢把这个烟灰缸又放在这个记者面前，他说，如果你想让我写这个东西的话，我明天就会给你交稿，就能写出来，而这个题目就叫做烟灰缸。
信手拈来呀、啊这已经到了这个境界了啊，
炉火纯青啊。
嗯，
命题作文是什么都就是已经放到了下限是吧，你扔过来任何一个东西我都能接得住，包袱不掉地、
就是、对，就是做这些东西其实它的底气就在于你刚才说的，它的涉猎面已经非常广了，就是已经涉及到了像工农兵学商，无处不留下他的那个写作的痕迹了。
神仙老虎狗，
涉猎面越广，他就是越有底气可以信手拈来去接任何的招。
他的人生历练已经足以支持他信手拈来了。
嗯，
就是在这样的创作力的驱动下，契诃夫呢一生写出了那么多篇的作品，其中呢我们耳熟能详也是代表他最高成就的一些作品呢，咱们随手就可以列举好多是吧，比如说你在刚开始提到过的写入我们中学语文课本里面的变色龙，装在套子里的人，还有经常咱们谈论到的什么小官员之死啊，万卡和什么 Lady with the Dog， 叫什么带小狗的女士之类的。他的作品成就是如此之高，甚至呢在好多的场合他的名字就成了成功的小说的代名词。比如说我们以前的有一年的那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一个写短篇小说的，那叫爱丽丝蒙罗。人们呢管他叫做加拿大的契诃夫，就是他已经成为短篇小说的代名词了。
他除了小说之外，其实他在戏剧领域当中的成就也相当出色。
据说啊，契诃夫他的几个作品在西方，当然又是一种说法哈，在这个西方的舞台上是除了莎士比亚之外演的最多的剧作。
他还有一点就是他的戏剧带动了一个重要的苏联戏剧体系的诞生。
他的戏剧创作一直零零星星都有，在1890年代达到了高峰，创作出了那四部著名的作品。按时间来排呢，是海鸥1895年人们认为是万尼亚舅舅是1896年三姐妹是1900年，到最后呢1903年创作的樱桃园应该是他的人生当中最后的作品了。
他去世的前一年。
对，在他创作了这几部作品的时候，其实那个他自己的身体状况是非常糟的。那个时候呢他已经得了支气管炎，曾经呢在法国待了一阵子，之后呢又回到了克里米亚半岛的南部，也就是他出生的地方。最后呢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风景胜地叫做雅尔塔，在那儿呢他度过了他的人生的最后的岁月，偶尔回一下莫斯科，也是为了他的作品的首演的时候他才回去一下。说起莫斯科和说起这四部作品，就这儿就必须得要再谈一下那个年代的那一个非常著名的演出场所，
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那个时候的海鸥的他的首演就是在莫斯科艺术剧院。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主理人也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通过了海鸥的首演创作体会，写成了著名的后来被奉为 这个表演体系学派，特别是中国表演体系学派的圣经式的教科书的作品，也就是叫演员的自我修养
哎，这
啊，
不是周星驰的
这
法
不
宝
是
吗？
周星驰，对呀、啊。
好，由于时间关系呢，契科夫呢，我们今天只能先聊到这儿了。下期啊，我想我们从他的一部短片和他的一部戏剧作品入手，我们来看看这其中表现出来的，在小说世界当中和戏剧舞台当中的契科夫。这部短片呢就是《宠儿》，我们摘取的那个戏剧作品呢就是他的话剧《海鸥》。
好，我们找时间接着聊。
好，我们下期接着聊。